谢谢杨弟兄给我们这样美好的分享。我们一同来说，我们要孝顺父母，好不好？我做老师的总是重要的东西，希望每一个人讲出来，我们能够记得。一二三，我们要孝顺父母。因为要是你不孝顺父母，你将来的孩子不会孝顺你。你不知道孝顺父母，也不会知道我们基督教当中，我们这个信仰当中一个重要的要义，就是十诫当中，刚才杨弟兄说过了，其中一诫，当孝顺父母。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当我们父母在的时候，我们要孝顺他。很多人用很多的钱来预备丧礼，这个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在我们有父母的时候，我们应该表示对他们的爱，这个是很重要。我想今天你们做父母的，你们都知道，同样我们也有一个天上的天父，他很爱我们，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不了解他，不认识他，不接受他的爱。今天晚上盼望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我们能够听听神。神差我3000多里路来到你们美丽的城市，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将神的爱带到你的生命当中，好不好？我们站起来啊，前后左右握握手啊，说耶稣爱你，那我们就彼此问安。好，那我们应该站起来，我们做一个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我的名字叫谢伟光，多谢的谢，伟大的伟，光明的光啊！因为神差我来，我盼望呢，今天晚上呢，做两件很重要的事。第一，将这个主题科学与信仰跟你们讲得清楚。第二，我盼望呢，能够在我讲完道的时候，因为今天晚上我是最后的一天晚上在这里啊，讲到明天主日崇拜以后呢，我就离开了。那我盼望呢，今天晚上呢，也给一个机会啊，我们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盼望你能够相信耶稣。那我要请你举手走到前面来，我要为你祷告。每一个到神面前来的都是蒙福的啊！我走过很世界很多的地方，见过很多不同的需要的人。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神都在爱你。只要你走到耶稣面前，神永远接纳你。只要你打开你的心门，神愿意将他的爱倾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爱有丰盛人生的人。好，我们低头祷告，我们仰望神。祷告的意思就是向神求神帮助。那我讲的话不算数，神的话最重要，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啊，给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机会来思想到这个重要的题目，科学与信仰。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也让我们能够有耳朵听得明白，眼睛看得清楚，让我们的心能够打开，接受主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让你的丰盛的人生、丰盛的永恒、丰盛的生命、天堂的福乐、美丽的家庭都能够临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一生当中。求你祝福我们今天每一位，让我们还没有相信你的朋友能够相信耶稣，已经相信你的，我们盼望每一个都能够更爱耶稣。主啊，求你怜悯你的仆人，让他能够做流通的管子，将你的话语带到我们每一个人心田当中。求主领带领以下的时间做我们的讲员，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那我们不要坐下来，我们念两个圣经，在罗马书第一章啊，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呢，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了。我们说啊，要是念圣经要怎么样，大声，好了，那你们都要大声一同来念啊，一二三。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 一人的因信得胜。记得哈，这里呢说显明出来，我用红色的字啊。很多人说证明神给我看，我说不，圣经说神不能够证明，但是要应是神可以怎么样呢？因为万物圣经所有的东西什么显明啊，显明出来。好，那我们继续念第二个的经文啊，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一二三。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这座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各位请坐。我介绍过了，我的名字叫谢伟光，多谢的谢，伟大的伟，光明的光。在中国呢，姓谢的人就 XIE， 对不对？啊，那在台湾的啊，姓谢的人就 HSIEH， 在香港的呢 TSE 都不知道怎么样啊来拼出来的啊，不过他就好像，所以我的老师呢，在我的大学的时候，英语老师说，哎，我怎么样称呼你的名？我说我姓谢，他说不是啊 ，TSE。所以后来他说好不好这样吧啊，从此呢我不会叫你的谢，我就叫你系啊。那结果呢，要是你到加拿大姓谢的人呢都叫系，其实我们不是姓系的，不过就是因为那个教授，我就变成了叫系 last name 啊，就是我的姓英语就叫系。然后呢所有的人跟着我，因为我是老华侨了，跟着我的都叫系了，所以在加拿大里听到很多都姓系的，其实他们姓谢的。那 TSE 呢也是很重要一个名字，不是我们重要啊，每天都见报大标题的，在这个报纸上面每天一个人每个人啊，很多人都打开要翻到这个地方去。为什么呢？ TSE 就代表了 Toronto Stock Exchange。 那我不鼓励你们去买股票啊，不过呢这里提醒我们，那神还是啊让我们提醒我们啊，我们也要注意啊神，注意神。今天呢我要跟你们讲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叫科学与信仰啊，科学与信仰。那我没有讲之前，我也要应试你哈，应试你们已经相信耶稣的请举手。哦，大部分都是相信耶稣，那你们今天做布道会还应该多请一些的朋友来，对不对啊？好，下一次当布道会的时候多请谁来，下一次要是你们教会有布道会的时候啊，有福音性聚会的时候，你们要请什么人来？对，慕道有朋友来啊，要是他不来你怎么办？请他吃饭，呵呵，请他吃饭，邀请说，哎呀，请你吃饭，然后来。好，那今天我们讲一个很重要的题目，科学与信仰。很多人说，很多人说，有科学就不能够有神，神信仰与科学是相反的。那这样，要是这样的时候呢，你第一个了解，马上就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其实科学与信仰不是相反的。有没有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你们都是在这里，大部分都是学者了。你来到美国的时候，发现不是这样。很多的教授，很多很成功的科学家，他们都是基督徒。那要是这样讲的时候，那应该他们不是基督徒了。所以我们马上知道，这个不是一个真理来的。科学与信仰不是相反的，只是我们以为是相反。那我们先讲，什么叫科学？科学呢，为了方便一些的我们讲英语，所以我就用英语放在上面啊，所以让会英语的人能够看得见。什么叫科学？科学是一个研究物质世界的一个方法。再讲一次，科学是研究物质世界的一个方法，它用一个印证证明的方法来对待这个物质的宇宙。换句话说，要是一件东西不属于这个物质的宇宙，物质的范围里面，那它就叫超科学，就不能够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我举个例子哈，要是你在解剖学当中，你要是打开一个人，你要找到 这个人说在生前的时候，他说我爱你，那你要找到这个爱，你解剖的时候，解剖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找到这个爱在哪里，你打开的心都看不到这个爱，因为这个是超科学。但是你不能够说没有爱，因为爱能够要一个人为他爱他的国家愿意将他的生命放上，这个是超唯物。要是我们爱一个人，我们愿意爱我们的父母，父母爱孩子，愿意为爱这个孩子而死，这个超存在。那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讲这一个科学与信仰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一件很重要的事，科学不是一个完全能够研究万物一切所有东西的一个方法论。超科学的东西比很多时候比在物质上面比金钱我们能够看到的更重要。要不是这样，要不是这样，毛主席不会在这个天安门的时候写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那很多人要是说毛主席是一个唯物论的了，他就不会想到永恒的事。那什么叫永垂不朽呢？换句话说，毛主席在自己的心里面，他也会觉得有一些事超物质、超时间、超空间。很多人说对啊，因为人民英雄嘛，他的精神存在。那我就说毛主席也要同意一件事，人的存在超越我们的时间空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叫精神，这个精神是永垂不朽的。那这样我们就看到在物质以外唯物以外还有一些很宝贵的东西是超乎了我们这个存在。再讲一个，要是我们只是为存在而存在，为生活而生活，为物质而物质的时候，那我们比动物更悲哀。因为这样呢，因为我们是有智慧的人，但是当一个有智慧的人只是为今天而活，今天的生活和存在的时候，那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危机。什么危机呢？就是凡是影响我存在的东西，凡是影响我生活的东西，凡是影响我今天的安全的东西，我既然没有永恒，也自一言在我死后没有永生，我不要对任何的东西负责的时候，我可以为保护今天我的存在，为保护今天我的生活，为保护今天我的权利，我用任何的方法毁灭一切的人。因为我没有，只要今天我有我的存在，我就不对别人的存在负任何责任，因为人死了都不算什么。大家明白我讲，这样就带来一个很危险的一件事了。今天只要我有原子弹，我就是最强的人，只要我打赢一个国家，我就是真理。那这个呢，带来人类一个很大的危机。但是感谢神，感谢神，好像这个天地当中有一个正气，有一个真理，有一个真义。这个真理真义我们到底在哪里找到呢？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却发现是这样。比如来说，你看看，要是拿破仑那个时候要统治整个欧洲，他赢了，那今天历史是怎么样一个历史？要是这个Genghis Khan 蒙古皇帝，他征服了中国，征服了亚洲、欧洲，今天我们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世界？今天要是天王，日本的天皇能够完全的控制了亚洲的时候，今天我们又是怎么样的一个？要是希特勒他不败，他发明第一个原子弹，不要说是美国发明原子弹啊，应该是德国先有研究原子弹的科学家，要是他能够发明原子弹，发明最先进的火箭，那今天我们的世界是怎么样？但是你发现不是的，好像这个世界上面有一个超科学、超物质、超万物的东西管理一个真理，管理一个世界，它我们叫中文叫天。这个天是什么呢？也是超科学，中文也不明白。天，你看到这个字是人，一个人啊。中文写人的很容易，两个腿站起来的就是人，对吧？啊， 狗就是这样了，动物爬在上面的，就是走狗边啊，这个狗了。但是人呢，两个腿站起来的，那比人更大的，我们叫大人啊，对吧？啊，就是一皇在上面啊，一个大，这个大字，比大人更大的，一大，唯一的，叫什么？在大人的上面加一个一皇，叫天。所以我们中国人老早都已经想到了，比万物一切更重要，叫天。而且这个天呢，不是一个理论，也不是一个心理的这个寄托，因为这个天呢，有情的，它有感情的啊，它会有理的，它有一个道理的。我们没有道理的时候，天好像还保护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明白这一点的东西，但是还不知道什么。但是同样，今天我们用科学来研究的时候，我们用科学的眼光来批判这一切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说没有超科学的东西，没有超这个物质的东西。好了，那我们说过科学是方法论，那科学这个字是怎么样来呢？科学这个字呢，是从一个希腊拉丁文叫 scio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叫我知， I know， 我知。所以科学呢，是我所知道的领域，我去研究的方法。大家明白了？我不知道的，我不会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当然我们能够看得到。所以科学呢，有一个规矩叫因与果，没有因我们不会研究这个结果，没有果我们不会研究这个原因。比如来说，有没有人拍掌？请你马上回答，有没有人拍掌？有。为什么有人拍掌？你听到声音，当你听到声音的时候，你知道有人拍掌，这个是科学。没有声音，你不会寻求到底有没有人拍掌，就是有人拍了掌，没有声音不算拍掌，对不对？这个是科学当中一个理论呢。所以我知的领域叫科学。那要是爱看不到摸不到，在实验室当中不能够证明，超科学。同样这个科学变成了一个有限的方法，有很多的东西不在这个科学的范围里面，我们就不能够用科学来证明超科学的东西。然后我用中文这个字，中文叫科学。换句话说，科学呢不是一个方法，用很多的基本方法，不是一门的学问，是很多很多门的学问。比如说我是念放射药物学的，那你是念电子工程的，你是念计算机的，我们都是科学不同领域的一个专家。但是呢，不是因为我拿到一个博士我就是科学的一个专家，我只是在我那一个小的领域当中是一个专门的人。而且呢，我专到一个地步，只是在我的范围里面啊，不在我范围里面的也不是我的专业。大家明白了？当我在大学教书的时候，你知道吗？世界上面最觉得他什么都会的是什么人呢？就是大学第一跟第二年级的学生。当他们念完这个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化学、化学、生物化学，哇，他们觉得他什么都知道，他们觉得很好。但是当你去问一个后博士的学生，你知道多少？哎呀，其实我知道很小很小。为什么一个念完两年的人却以为他知道很多，问一个博士的人觉得他很小呢？因为你越念科学语就越看到自己的渺小，对不对？越念科学发现你知道的还是很小很小。那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能够不要太夸我什么都会，因为我们越知的时候，我们越知道呢发现自己很渺小。当我们越知道这个宇宙的时候，哇，我才发现这个、我在这个宇宙当中这个渺小，渺小到一个地步呢，比微尘更微尘。所以诗篇第八篇讲得很清楚，他说，大卫说，当我观看你所陈歇的啊万物星宿，我就惊叹了，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就是整个世界的世人，他说世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你看到，当你看到天上的时候， 哦，你就惊讶了。我们用我们的肉眼看的时候，我们只是要是哈，你有这样精神，有这样的魄力，也有这样的内心，你在外边当中有没有空气污染，没有这个尘埃，你站在当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这样数这个天上的星星的时候，你可以数到算到100多万颗星。但是你说世界万物宇宙穹苍只有100多万星，你错了。要是我们用这个洛马山的大的20多寸的望远镜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面有超过100000000颗星。要是我们说世界宇宙只有100000000颗星，我们也错了。要是我们用电波用 X 光的望远镜，我们才发现哇，整个宇宙所有的星星，要是我们数算，比地球，听清楚啊，比地球的海滩里面所有的沙更多。所以说，孩子，你走到海边当中捡起一粒沙，不要太惊讶，这个就代表地球。你将这个沙丢在大海里面，你不会哭，哎呀，我丢了这个地球，你不会，因为宇宙太大了，一粒沙就代表地球。也不要太自傲啊，你看到这一粒沙的时候，你看我们啊，这个啊 Cupertino 这个 Mountain View 多伟大，不要这样看。因为在这个粒沙粒上面呢，要是你找美国呢，美国只是沙粒上面一点，然后再找 California 加州的时候更小了，那 Cupertino 跟 Mountain View 在当中就真的不见什么了，还要找你，哎呀，更看不到了。我告诉你，真理就是这样，没有你跟我在这个 Mountain View， 没有你跟我在 Cupertino， 我告诉你，这个世界还存在，这个社会还会运作，这个教会还会在当中聚会。没有你跟我，这里的学校不会哭，没有你跟我，我们的公司就会请另外一个人，大家明白吗？所以不要觉得我很伟大，我们其实不是太伟大的。不过感谢主，神爱我们，他劝你派我来跟你讲这个重要的题目，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虽然微小，但是天上的万军之神，我们的天父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派谢伟光牧师来告诉我这个真理、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好，很多人说科学与这个基督信仰是相反，我告诉你不是，因为科学本于基督信仰。好，我们一同来念，科学本于基督信仰。哦，你说为什么？你去考察一考察啊，鼓励你，原来所有科学本于圣经。为什么是本于圣经呢？因为是这样的，我啊讲一讲这个历史的原因啊。中国5000年文化，我们要是问一个问题，埃及、印度都是5000年的文化，为什么埃及的人要到美国来念科学？为什么5000年的国家中国还要派人到美国来念科学？我不是说美国伟大啊，我只是说一个例子。要到西方的国家，他们的历史可能只有几百年的历史，为什么要这样呢？原因有一个重要，中国有很多伟大的发明，指南针、火药啊，天空的宇宙，计算我们的阅历，我们都是很伟大的科学研究。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科学还不如西方国家呢？有一个原因，的原因是怎么样？你在看历史当中啊，这个是因为我们大部分是农业国家，当一个农业国家当中加上了迷信呢，就很糟糕了。那农业国家当中为什么很多迷信呢？原因是这样的，因为在农业的时候，我们要靠太阳，我们要靠风，我们靠雨，我们要靠时候，我们靠天气，我们没有办法管理这一切。当我们没有办法管理这一切的时候呢，我们就归于一个神话了，我们将风变成了神，石头变成了神，雨变成了神，就是出海海洋我们也变成了神。所以我们就发现雨有雨母，雷就有雷公啊，海当中都有一个马祖，我们就到处都有神。那圣父呢，小孩子问我们为什么起风了，因为风神不高兴。为什么打雷了？因为雷公说、啊、隔村那个孩子不听话，所以打雷了。 我哪里就没有机会去研究了，对吧？不用研究，我哪里知道他发脾气？我哪里知道他今天不舒服？为什么下雨云母哭了？那我怎么样知道？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我也不需要了。我觉得中国人很迷信，迷信到一个地步呢，我们不去研究不得，我们还会创造一些假神。所以假神人造，真神造人。一二三，假神人造，真神造人。我们创造出来的假神，我们还去拜他。我有一次，这个是不合科学的，因为呢，我们这个迷信，大家都知道《西游记》是谁写的？对了啊，念中文文学了，吴承恩。吴承恩先生写的《西游记》当中有一个很著名的猴皇，对吧？一个孙悟空，孙悟空呢会36变，对不对？72变，对不起啊，猪八戒36变啊，72变啊，那你们有留心啊？对，他72变。那这个孙悟空好了，后来呢，慢慢我们觉得他太伟大了，太好了，所以我们变成了一个猴皇，在中国里面还拜一个猴皇庙。那要是吴承恩今天还在的时候，他就哈哈大笑了，对不对？哪里我写的一个小说里面的人物，你们叫他拜成神？你看《三国演义》当中有一个关云长，当我到台湾的时候，拜关公的人很多，对不对？哦，警察拜关公啊，贼又拜关公啊，警察拜关公啊，要抓贼，因为他是公义的啊，贼就拜关公，因为他会保护我们。那这个关公就关云长，要是他在就很麻烦了，到底我听他祷告还是听他祷告呢？大家明白了，不要笑这样多啊！我们香港的人，我是从香港来的，哎，更厉害。他们拜一个观音，你知道吗？拜一个观音，这个观音呢，他是男的，听清楚啊啊！要是你在佛教当中，你就知道观音是男的。是一个皇子来的，是一个佛祖的后来的一个门徒，但是他不要做佛，他要做这个菩萨啊。因为为什么呢？要做佛的时候不能够爱人的啊。佛家当中啊，你要万事万物皆空，所以你不能够有亲人，不能够有爱人啊。所以中国很好啊，你说啊，我的爱人这个太美了。但是你知道吗？要是你做佛的时候，你不能够有说，哎，这个是我的爱人，一讲就不能够做佛了啊。那观音呢，就是为了要救人、关心人，所以他就要做菩萨，不做佛，那很伟大。好了，观音他是男的，那是因为他慈祥了，慢慢他就人越化他，越来越变成那个女孩子了，还穿女孩子的衣服，对吧？那后来有一次，我在中国有一个伟大的观音庙当中啊，我有机会在当中跟一个他们的主持，我就说，主持先生啊，您知道一个很重要的观音呢，按照这个佛家思想呢，他是一个男的。他说我们知道，那为什么现今变成了一个女的？因为观音会36变，那这个是他讲啊，他说观音36变，我心里面就马上想，哎，孙悟空是72变，还比观音厉害啊！好，他是36变，因为他愿意变成一个女的，让所有的人看到他的慈祥。哇，我第一次听到，原来观音要变一个女的，让人看到他的慈祥。那没有办法说了哈，要是他要变一个女的，我怎么样能够批评他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是人当中的用人的方法来创造出来的假神。我们香港还有一个很可笑的，有一个神叫黄大仙啊，要是你们去香港可能都会去啊拜拜啊啊拜这个黄大仙。其实他不是佛也不是神，什么叫仙？你知道吗？佛教当中从来没有说过神啊！我再讲一次，佛教当中没有神，科学来的啊！因为佛祖没有说过他是神，所以佛字是人字边，大家明白啊？不是神字边。那仙是否是神？不是，因为是人一个山，就是说山中的人，对吧？他有名有姓，姓黄， 大仙就比小仙更高一层，这叫大仙啊。他们就说很灵啊。好了，那你是吗？老子说啊，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王大仙有名了，他不是最伟大的，对不对？但是香港人还要拜他，好，好像我们台湾拜这个拜拜一样。好了，怎么样呢？很多人移民到温哥华去了，那他们没有办法找到王大仙去拜，对吧？那糟糕了，他们有问题的时候怎么办？你知道怎么样？大概十年前，香港人很聪明，帮助王大仙移民到温哥华了，移民去啊。所以今天你到温哥华看到一个小小的王大仙，因为他拿到这个加拿大的移民许可了，这个不是很可笑吗？不是很可笑吗？我们创造了，所以假神人造不合科学的。好了，那这个是我们这个农业国家带来的。好了，我们看到原来呢，我们农业的国家不去研究，因为太多神了。希腊也是这样，伟大的文化的国家，最后这个科学不能够建起来。为什么？因为它太多神了。这个神呢，又会自己打架的，又会恨人的，又会骂人的，那是没有办法研究的。但是呢，当圣经说，他说神创造万物，诗篇第八篇说他派我们去管理万物，那我们突然间知道原来人有一个责任。第一，我们要敬拜神，因为他是一个神创造万物，所以万物不是很多的神创造的时候，你打我，我打你，吹风他就用雨，火就用水，不是这样的，他是有规矩的。一个神创造的时候，他按规矩创造万物，所以他就创造一个世界，有这个物理的定律，有这个化学的定律，有生物的定律。所以你们念这个生物学的时候，每一个都是 cycle， 念这个啊都是一个圆圈来的啊。你念这个环境学的时候，每一个都是圆圈；念这个物理学的时候，每一个都是圆圈的。那你就发现，哎，很重要。原来一个神创造万物，然后他要我们去管理，管理这个万物。所以呢，我们可以学习，我们神给我们智慧去管理，让我们学到这个万物的智慧，神创造的智慧，用这个智慧去管理我们的生活，那这个就变成了起初的理性。西方国家就说我们有理性，我们是一个有理性的人，我们要讲理由，我们要按理做事，就是今天我们的方法论了。理性，理性叫 rational。 那后来呢，我们就用这样的方法去研究万物。第一个，按照历史当中，是一个先生，他在希腊当中，他就看星，看太阳，看月亮，他就速算，他计算出来，他就对这个城市说，某天某月这个太阳会变黑。很多人说你说谎，你怎么样知道几年那天真的太阳变黑？因为月亮挡在他的面前日食了。那他站在当中，很多人都问，为什么你知道你一定是神？他说我不是神，我告诉你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我计算了，这个万物都是按规矩的，你知道吗？每天这个地球自己转一次是24小时，它不会慢一秒钟，不会，今天24小时慢一秒钟，地球从来不慢，自转是这样。要是地球每天慢一秒钟，从地球的创造到今天，我们一天的时间不再是24小时，是130多万年，就是因为每天慢半秒钟，就是这样简单。地球是神安排的，要是你看在这个数学当中啊，你看到的太阳，然后九大行星，然后地球在当中，要是不是神安排，假如来说这个地球啊是偶然出现的，我举一个例子，地球这个位置在这里，要是按地球的半径近太阳半径，就是10万多里啊，就是半径，地球的半径，我们走近太阳10万多里，按照整个距离来说是1/1000，所以要是1/1000的差误都不算什么的。但是要是地球近太阳半径，地球的半径，你知道会怎么样呢？我们加拿大就变成了非洲 最热的地方，你们加利福尼亚州就不能够住人了，对吧？已经热到每一个人都变成了蛋糕了哈，还是黑黑的蛋糕了。大家明白我讲了？因为我们要是半径，要是离开半径呢，加利福尼亚州变成了北极，那我们加拿大就变成了北极的北极的北极了，那什么都不能够生活了。你看到神安排得很好，而且这个地球呢，大家都知道了，它是轻毒啊，倾斜，它不是这样的，它不是这样咬着这个太阳转的，它是这样倾斜的，27度半。那这个度数呢很重要，因为它转的时候呢，就带来四季了，春夏秋冬了。那要是没有，我们就不会有让植物能够有这样生长了。你看到都是很美好的安排，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每一件事下面在世界万物当中都有神的智慧当中，只要我们去看。所以科学是从圣经而来的，他教导我们，让我们用理性，让我们去想，让我们去学。所以大学叫 University， 研究最大的我们叫宇宙 Universe， 宇宙。中国呢，其实中国很聪明的，你知道吗？当中国人写这个 universe 的时候，他不是写其他的名字，他叫宇宙。怎么叫宇？向下左右为宇。那比如说这个教会向下左右这个宇了，就是空间。古往今来叫宙，就是时间。所以中文马上就将这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哈哈，宇宙就是向下左右时间空间，哇，那什么的中文都知道了。很可惜中文就不去继续研究下去，多可惜，对不对？所以我盼望你们做这个学姐的多研究多学，那我们中国的科学越来越更好了。那我们只知道，我们知道的时候，感谢主，科学是从理性而来的。不过呢，后来问题来了，当人的理性高的时候，他就觉得我看不到，我摸不着这个神，不能够证明的时候，就没有神。所以理性主义高的时候，他就觉得神不看不见，不能用科学证明。其实科学只是在当中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当我们自高自傲的时候，理性主义啊大的时候，他就说没有神。结果就带来今天我们越来越觉得科学跟信仰是相反，其实不是，只是因为有信仰我们才有科学。好，这个我们知道。那今天要是我说世界上面在历史当中300位最历史当中最有贡献的这科学家，你就发现呢，原来大部分的科学家都是基督徒来的。那我举几个例子哈，你就知道，不用太多时间。物理之父是谁？牛顿。牛顿不但是一个基督徒，他还翻译圣经，翻译圣经多好啊！这个电子之父、电学之父法拉第，他也是一个基督徒。在这个微生物学、微菌学。这个消毒学的 Pascal， you know Pasteur 都是基督徒。连今天我们卸一个火箭到这个月球去的时候，我们要谢谢火箭之父 Wang Brian， 他也是一个基督徒。要是你这样讲的时候，每一个伟大的在科学有贡献的70%多都是基督徒。有人说那爱因斯坦呢？我告诉你，爱因斯坦也要承认神，虽然他不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他是犹太人啊，但是呢他也相信神，这样伟大的一个科学家他也相信神。那他曾经讲过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他说 God do not pray dice， 就是换句话说，神创造万物不是偶然的，他是有计划的，他不会乱随便按他的意思来做事的，他有规矩的。所以他这一句就变成了我们研究科学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错。那现今有一个比爱因斯坦更出名的一个科学家，他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哎，对了啊，你们很聪明啊，他叫 Stephen Hawking 先生。 为什么现今推他比爱因斯坦更厉害呢？因为你知道吗，他是一个年轻的科学家的时候，他患了一种病叫 Lou Gehrig disease， 一种的病，他就慢慢整个身体不动了，变成了以前这个脸还会动一点，现今都不能够动了，连讲话都不能够讲。但是他有一个特别的地方，眼睛还可以看得到，指头一个指头可以，所以呢，人就为他创造一个电子计算机，一个电脑，让他按，就好像打字一样，他就将这个他的思想在字上面表达出来，用电脑来变成声音，我们听到他。那为什么他这样厉害呢？他可以坐下来。他是念天文学的，他可以坐下来，学生能够将所有的天文的数据写的时候，他可以马上在脑袋当中计算的。但是他没有办法相信神，因为他是科学家，所以当他写第一本书的时候，《The History of Time》时间的历史的时候，他不能够说神，因为你说神的时候，你就好像你就很主观的说神，所以他讲到神的时候，他用一个字：第一因 ，the first cause。因为因与果是科学的一个方法论，所以有因，万物从第一因而来。那这个第一因是谁呢？当然我们知道是神了。他不能够写，后来第二本书的时候他写了，他就说我想可能是神，他说。但是你知道吗，他的母亲，很多人问呢，他的母亲是一个基督徒，他问哦，你的儿子有这样的病不是很不好吗？那他的母亲就说不是，因为他有这样的病，他能够坐下来安安静静想人没有想过的东西，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我也盼望 Stephen Hawking 先生有一天大会信耶稣，但是我看到他慢慢会相信耶稣的了，因为他已经讲到有神了，那他已经想到当思想最高的时候，去到最高的时候，你不能够不问到底宇宙是怎么样来的，他就是研究这个问题，从黑洞变成了大爆炸一个理论。好了，所以我们就马上知道科学是从这个圣经来的。那我还要讲一讲，很多人说为什么我要相信基督教啊？为什么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更多这样多的宗教，为什么我还要一定要相信这个基督教？那我告诉你，用这两个字来代表。第一，什么叫宗教？我的定义，这个是我的定义啊，可能有错的，不过我的大概做一个很简单的定义，宗教是人用自己方法找到神的结果。再讲一次，宗教是什么呢？是人用自己的方法找到神的结果。那什么叫基督教呢？其实要是你打开圣经，从来没有一个字叫基督教，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字来代表吧，应该翻译应该是基督信仰。因为要是我们说基督教，那么我们变成了教的一部分。为什么我不信佛教？为什么我不信回教？那我告诉你，本来基督教完全没有教，我们没有一个教规，也没有一个教皇，也没有一个什么的教。我们其实呢，我们讲到一个人与神的关系，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讲到我们与神的关系，好像一个儿子，好像杨弟兄刚才说，我们一个儿子对我们父亲的关系，我们了解了父亲，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做到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父亲呢？我们有没有爱他呢？他已经爱我了，生我了，养我了，祝福我了，今天我能够来到美国了，有这样的好的机会，推荐我才明白为什么在千千万万人当中，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在你中国的单位当中，比你有钱的人可能很多，但是他们未必能够来的，比你有政治背景的更多，为什么他们不能够来，你能够来到的？比你学问更好的很多，为什么今天你能够来到，他们不能够来到？为什么你在等这个拿签证的时候，很多人都拒签了，你能够拿到这个签证，你能够来到这里，当你在排队啊等啊等的时候，你还不认识神的时候，你没有想到原来神就安排你，你可以到这个纽约，你可以到芝加哥，你可以到其他地方，今天晚上你也可以不来这里参加的，但是无缘无故你就愿意来听听这个什么谢伟光来讲一讲科学与信仰，你就坐在这里听我讲，你知道吗？是神安排的。我呢也不认识你，我就住在这个加拿大，以前我在香港，从来没有机会，好像今天晚上一样。 有人说，那我就要怎么样知道神？很简单嘛，你要认识神，很简单，你圣福不用科学证明，你请他就可以了，对不对？要是我还没有来的时候，你可以念一个博士论文，写一个博士论文，到底谢伟光存在还是不存在，对不对？你就研究我了，哦，他是什么人，他穿什么衣服，他喜欢什么，写过什么书。我告诉你，不如什么呢？不如你请我今天到你当中一看，明白了。大家明白？我带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教授，他是加拿大人，他说我们加拿大太好了，什么水果都有啊，我就不同意了啊，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刚到这个马来西亚去，我一看到马来西亚很多水果，我加拿大都没有的啊。他说什么水果都有，所以我就不同意。我说我不同意啊。他说你告诉我什么水果我们加拿大没有。我说荔枝，我叫莱奇啊，他不知道什么啊，龙眼啊，我们叫桂圆，对吧？啊，龙眼，他不知道什么。啊，那我就告诉他，什么叫荔枝？荔枝是一个棕色的。